从资讯出发，一起聆听市场脉动。欢迎收听金石数据全球财经早餐。听众朋友们早上好，今天是2023年8月14日星期一。美国通胀先行指标急剧升温，美指逼近于一个月高位，黄金盘中跳水近10美元。原油需求创历史新高，油价连涨7周，伊朗加足马力出货。上周五至今，全球都发生了哪些大事？首先关注到国际要闻。一、美国七月 PPI 年率录得 0.8%， 超过预期的 0.7% 和前值的 0.1%， 终结12连降。 PPI 月率录得 0.3%， 为2023年1月以来最大增幅。二、美国八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 71.2%，超预期，一年期通胀预期 3.3%， 低于市场预期。三、英国六月 GDP 年率录得 0.9%， 大超预期的 0.5%，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经济增速。数据公布后，货币市场加大了英国央行继续收紧政策的压注。四、IEA 月报显示，全球石油需求在6月达到创纪录的每日 1.03 亿桶，预计8月将再次达到峰值，预计2023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增加220万桶每日，与此前预测持平。全球石油供应在7月份下降了91万桶每日，部分原因是沙特产量大幅减少。五、伊朗石油日出口量逾140万桶，已超过该国截至2024年3月的预算水平。此前伊朗石油部长 Javad Oji 表示，到8月22日该国的石油日产量将增加11万桶，达到330万桶。六、桥水公布的报告显示，二季度桥水共新买入77只股票，增持270只股票，清仓91只股票，减持342只股票。从桥水的增减持操作看，减持黄金、加仓中国资产是重要主线。国内知名私募景林相关期报告显示，景林在二季度大笔新进附图控股，还对网易、拼多多、满帮、中通快递等知名中概股进行加仓。八、据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 CSNS 上周发布的正式报告，今年七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，全球月均温首次升温超 1.5 摄氏度，突破危险临界点。九、克里米亚大桥附近出现浓烟，大桥公路交通短暂关闭。克里米亚地区领导人称，多枚导弹在克赤海峡附近被防空部队击落，大桥未受损。随后泽连斯基承认乌克兰袭击克里米亚大桥。十、据美国华盛顿邮报，明年夏天前无法完成五艘 PF-16 飞行员培训。白宫称，乌克兰冲突或将持续至2024年。十一、夏威夷野火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93人。美媒称，野火后夏威夷重建可能花费55亿美元。贝索斯将捐1亿美元帮助灾后重建。十二、马斯克表示，他因右肩胛骨问题需要进行小手术。同时就他与扎克伯格的对决称，他已与意大利总理和文化部长通话，商定了一个史诗般的地点，对决将在 X 平台和 Meta 上进行直播。13、据市场消息，印度尼西亚计划为电动汽车制造商实施 0% 出口税和 0% 增值税。14、日本与非洲三国加强铜、钴、稀土等重要矿物领域合作。15、菲律宾就大米进口与越南、印度进行磋商。16、据英国金融时报，瑞士信贷散户投资者计划对瑞银集团交易提起诉讼，挑战瑞银的收购计划。17、印度新闻媒体平台 Analytics India Magazine 近日的一份报告称，ChatGPT 每日烧钱约70万美元， OpenAI 可能在2024年底破产。18、知名苹果爆料人马克·古尔曼称， 苹果计划对 Apple Watch X 进行重大更新。19、阿根廷2023年大选初选拉开帷幕，初选的初步统计结果预计将于13日夜间至14日凌晨期间揭晓。下面关注到国内要闻。一、国务院印发6方面24条政策措施，进一步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。二、据中国央行初步统计，2023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22.08 万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多2069亿元。7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5282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少2703亿元。2023年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365.77 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8.9%。 三、证监会上午召集部分房企和金融机构线上会议聊了啥？知情人士了解房企销售、现金流及负债情况。四、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2年度企业年报率 91.33%。 五、中国信通院最新报告显示，2023年6月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 2214.9 万部，同比下降 20.9%。 6. 中国证监会、香港证监会发布联合公告，双方就推动大宗交易、非自动对盘交易纳入互联互通机制达成共识。 7. 证监会同意上海出口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、欧洲航线、期货注册并确定为境内特定品种。八、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10月25日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，日前正接受公众咨询。香港证券及期货专业总会响应称，要求撤销股票印花税。九、中基协回应外媒报道，中国拟加强对冲基金监管，不客观，不属实。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未对基金最低规模作出具体规定。十、五矿信托、中航信托、光大信托回应产品停兑传闻不实已报警，信托产品运营正常。十一、财政部、应急管理部预拨 14.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，支持京津冀及黑龙江、吉林五省市防汛救灾工作。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表示，全力做好防汛救灾保险赔付及预赔工作。12、就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在访问巴拉圭途中过境纽约一事，国台办表示，坚决反对赖清德以美谋独的害台行径，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。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发言人称，媚美卖台注定失败。13、中方项目车队遭遇袭击和枪击，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未造成中国公民伤亡，强烈谴责这一恐怖主义行径。14、中国驻德大使表示，如果德方做出5G建设排除中企相关决定，又拿不出所谓安全威胁实质证据，中方绝不会袖手旁观。15、中国抄袭辣成为世界第一大船东国。16、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监管趋严，强制性国标计划于2023年底发布。17、碧桂园公告称，境内11只债券8月14日起停牌，考虑采取各种债务管理措施。18、华为回应将进军房地产开发的传闻，不对外经营房地产业务。19、暑期客流持续增长，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3000万人次。2023年暑期档首次三部影片票房破20亿，8月总票房含预售破40亿。20、法拉第未来8月13日宣布已经完成向塔尖用户交付 FF91 未来主义者联盟版车型前的全部流程。接下来看看市场的收盘概况。上周五受美国通胀先行指标 PPI 超预期反弹的影响，现货黄金盘中跳水，较日高跌近10美元，最终收涨 0.07%， 报 1913.32 美元每盎司。现货白银区间震荡，最终收跌 0.05%， 报 22.67 美元每盎司。 美元指数在 PTR 数据发布后反弹，最终收涨 0.224%， 报 102.88， 接近七月上旬以来高位，并收获日线两连阳和周线四连阳。美债收益率进一步走强，两年期美债收益率收报 4.899%，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收报 4.158%。 国际原油连续第七周收涨，续创一年多来最长连涨记录。因 AEA 预计全球原油需求创纪录加上供给下降，将推动油价后续攀升， WTI 原油震荡走高，尾盘涨幅有所收窄，最终收涨 0.22%， 报 83.1 美元每桶。布伦特原油跌超 1%， 最终收涨 0.3%， 报 86.71 美元每桶。美股三大股指涨跌不一，道指收涨 0.3%， 标普500指数收跌 0.1%， 纳指收跌 0.68%。 道指成分股中，雪佛龙收涨 2.0%， 默克制药涨 1.7%， 迪士尼跌 3%。 纳指今年以来首次出现周线两连跌。欧股主要股指全线收跌，德国 DAX 30指数收跌 1.03%， 英国富时100指数收跌 1.24%， 欧洲斯托克50指数收跌 1.43%。 港股高开低走，恒指险守19000关口，恒指收跌 0.9%， 报 19075.19 点，恒生科技指数收跌 2.39%，报 4273.19 点。截至收盘，恒指大市成交额达 965.79 亿港元，上一交易日成交额 810.86 亿港元。盘面上，中资券商股全线走低，内险股承压，电信股逆势走强。个股方面，阿里巴巴逆势涨 1%， 华虹半导体跌近 9%， 中金公司跌超 7%，未来汽车五连跌，上周累跌 15.8%， 碧桂园上周累跌 30%， 股价跌破一港元，沦为仙股。到股早间三大指数开盘涨跌不一，随后震荡走低，午后三大指数跌幅进一步扩大，沪指失守3200点，新股及次新股继续活跃。截至收盘，沪指跌 2.01%，深证成指跌 2.18%， 创业板指跌 2.33%。 板块方面，供气供热、证券、保险等板块跌幅居前，辅助升值、新冠药、 CXO 等概念逆势上涨。个股呈现普跌态势，两市超4500股飘绿，北向资金净卖出近130亿元。日内无重要无财经数据与事件。今天的金石数据早餐就到这里，交易是管理风险，而不是管理盈利，我们明天见。